叫一个乞丐，孩子就丢一些钱给你吗？当然不是啦，你要的是你被尊重，是吧？在孩子的心目中还是有价值的。所以爱不求自己的益处，还有呢，爱轻易发怒，哇，这个是糟糕的。有一次呢，有一个从国内来的受训，来过来这边受训，那么他受训一个短时期就回去，那么我们一位姐妹有接触到他，他希望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信耶稣啊？为什么这个国家呢？圣经对这个国家这么多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我等三个钟头，把这科学上的证据呢讲给他听，因为机会不多，所以我们一去就七点半到半夜啊。讲完之后，他说：“哎，这个很合理，很合理啊。”我说：“你要那要不要耶稣做你的救主？”他说：“我就带他做祷告，请耶稣做他救主。”之后呢，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我可不可以问一个私人问题？”我说：“可以。”所以你们私人问题可以问啊。你们如果不要问那些啊，那我不知道问了。所以他说我问你私人问题，他说我的妻子，我的爱离开我，我太爱我的爱人，所以他离开我走了。我心里就觉得有一点奇怪，哎，各位做妻子的，你的丈夫都太爱你，你会不会离开他走啊？我自己妻子，我想不会，我丈夫太爱我了，我会更近他，对不对啊？我不会说不要你了，我逃就走了，不会。我没讲什么，我就把这个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就把这句话读了之后呢，他就说，哎，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啊，我很容易发脾气。那现在呢，各位妻子的，那我问啊，你的丈夫一天到晚发脾气，你觉得他爱你吗？不会啦，是不是？有方向我就知道怎么样爱了。原来爱不轻易发怒，以前我读这里的时候有一点安慰，一说轻易嘛，不轻易发怒，大事情才发怒，是吧？后来我发现这个圣经原来的文字希腊文呢，没有轻易的两个字啊，他是说不可以被人家激怒啊，不要 not provoked， 不要被人家激怒。以前有的时候记住说，因为你吵死我了，吵得我生气，有什么呀啊，还要怪人家把你激怒，对不对？哎，原来这个字呢，那个也不可以，意思不发脾气，不发脾气。为什么？因为发脾气是最大的自我中心。发脾气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对方的感受？没有，有的话就不会发这么大的脾气了，对不对啊？发脾气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话讲的是你都不想讲，对不对啊？因为你就失去控制了。所以原来爱是不可以发脾气。如果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做父母亲的学到这一点，你的家庭一定改变，不要发脾气。那怎么不发脾气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去我们的创造能力的源头，大能者，生命源头，有生命才可以做事情，有力量才可以做事情。我不发脾气，很多人都发完脾气不想再发，没办法。像我们认得一个女孩子，她一个美国的打住去的很高大的人结婚啊，那么结了婚之后呢，就常常会跑回她找妈妈。为什么？打到整个人都受伤，因为这个丈夫喝酒，喝醉酒的时候就乱来，就打她。酒过了之后就跪在地上就求她，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一定不要，一定啊。那么所以这个女孩子又讲，过几天又来打了，整个人都受伤。为什么？我想这个丈夫不想要打人的，他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控制自己，因为他没有插电，他必须要插在那个爱的源头，他这个爱才用不完。我们很能用的爱啊，结婚了哇，好爱啊！每一对结婚的时候，你有没有参加婚礼都想说他们会离婚？有没有这样想？没有啦，但事实告诉我们，在北美一半离婚。一半离婚，所以你的孩子在校里头有一半的孩子，他们家庭是破碎的家庭。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了，从国内来的学者不止一半，那个比例是非常的高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没有力量。我们的爱，结婚的时候爱爱爱得不得了，但是慢慢这个爱就没力了。为什么？就像电池一样嘛，啊，用电池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有一个 keyboard 呢，它是插电的。如果它用电池的话呢，我唱歌就越来越低啦，晓得吗？声音就越来越细啦，是吧？因为没有力量，电池自己的爱用得完的，照着自己所有的我们用得完。你必须插到爱的源头上，就是爱，神就是爱。 你插在爱的源头的时候呢，才不完。在家庭里头有很多的刺激，很多不是照你所喜欢的。等我上讲过，我们的世界已经是败坏的世界了，不对，因为人不要造者，人不要生命的由，不要能力的源头，我们好像树没根、啊、所以世界有很多的刺激。当我们的爱没有发亮，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想爱也不出来。所以今天这么多婚礼那么漂亮，好像相亲相爱，好像一定会百年白头偕老，是不是？百年很好，我们送给人家不是写的吗？哈、啊，但是呢，很少百年了哈，五十年都很少哈，三十年都很少了。美国人说七年之痒，现在连七年都不多见了，是。所以为什么呢？都是因为靠自己的爱，靠我的力量，我的力量非常的有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我们都会因为这个环境不能改变，哎，这个人总是这样做，算了吧，算了。爱，我们不要得到力量，不会发脾气。如果家里头有人发脾气的话呢，你会觉得我太不想回家了，不想回家。各位，你有没有发脾气？有的话，天上帝的车告诉我们说不要不要发脾气。有多种啊、哦、一种是大大声啊、哦、我一个亲戚呢他说他妻子发脾气的时候吃饭吃一半就把碗拿起来丢啊，这当然现在不了了哈、啊、这种是发脾气了。另外一种发脾气呢就是怎么样呢？不讲话啊。我认得一位姐妹呢，她呢上两个礼拜不讲话，每天回来的时候吃饭呢，把自己那一盘菜对着电视机吃，不讲话，这个也是发脾气。你如果不讲话，家里会怎么样？很阴阴沉沉，气氛很好，对不对啊？你骂人当然是气氛不好了啊，大声丢东西当然是不好，不讲话也是让人难过的。还有一种是一天讲到晚。那个也很难受啊。另外一种呢是最常见的，就是广人叫做直肠直头啊，直肠直肚的啊。他说我这种人呢是有气一定发啊，不然呢我这五分钟热度啊发完就没事了啊。有一个妻子告诉我说，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告诉我的丈夫说你就让我发脾气吧，我发完就没事了啊。这种人像什么呢？叫我们去东南亚一到餐馆他就给几盘那个辣椒啊。那么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像我的儿子有一次泰国餐馆不知道，他看见有几个小小的绿色的，他去倒在他里头，哇，结果这个肚子不舒服了哈、啊。如果给很少的话，你要小心啊，那个是特别厉害的哈、啊。所以如果你吃了一肚子不舒服了，你想什么？吐一吐，你吐一吐呢，你的这些刺激的东西吐你就舒服了啊。这种发脾气就像这样子，你想吐一吐啊。吐的时候没事啦，我很高兴五分钟没事了。但坐在你前面那个人被你吐到整个人都是、啊、他有没有事啊？他才有事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去洗澡哦，呜、哦、好脏哦，还很臭，对不对啊？那个洗的那个臭味很难消啊，而且呢他一看镜子那个样子的时候吓死了啊。所以呢对面那个人被你发了五分钟脾气的，或是一分钟脾气，你自己没事，他很多事，他会疼你，他会怕你，他不敢亲近啦。孩子也是一样，父母亲发脾气呢，孩子会保持一个距离，不敢亲近。为什么？恐怕你再一次嘛，啊！所以当这个孩子呢，现在走开了，离开你一个距离了，看妈妈有没有再吐？哎，看了两个月，当妈妈现在不吐了，都开始近点的时候，如果你再来一次，呵呵就又把他吓跑了，对不对？所以家里如果有人发脾气，你发现家里不敢亲近，家里是在拆毁，每发一次脾气就是拆毁你所建立关系。我们辛辛苦苦建到某一个程度信任，但是你再发一次脾气就把它拆掉了。所以不发脾气，这个是人际关系里头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不信的话，你们各位在上班的人，你向老板发两三次脾气试试看。你说就是啊，所以我回家才发脾气啊。很多人是不敢向老板发脾气啊，把那个气呢到回家才倒。结果呢，家里的那时候家里人不会把我发扬掉了哈、啊。但是问题是，你回家应该得到是爱，应该得到是安慰。现在把家里人都骂走了，你自己也没有得到爱，没有得到安慰。外面受的气呢，在家里没有得到安慰，实在是不值得，对不对？ 所以希望各位你的千千万万家里不可以有人发脾气，怎么办呢？缘由给各位一个我们曾经介绍给人家办法，也是我自己帮助我们家里的孩子，我们家里也有一位容易发脾气的孩子，我怎么样帮助他呢？从2岁开始，因为2岁才可以讲话啊，会跟你辩论，你才知道在想什么，才不会冤枉他。那太小的时候呢，你能冤枉他，他讲不清楚嘛啊，所以2岁他可以讲清楚了。所以从2岁开始，我就训练他不会发脾气。怎么样训练？小孩子发脾气是做什么？哭，对不对？但是发脾气的时候是哭，哭的时候你讲什么他听见吗？听不到。所以我做办法呢，不要做害羞的事，对不对？所以我把他带去，2岁很容易抱起来嘛，哈、啊，抱去一个房间，只有跟我在那里。他哭哭的时候我不讲话，讲的时候没人听嘛，啊，让他哭，总会停的，啊，最常用的好像是2-3个钟头啊，但是总会停，因为你有一个方向，知道说这个是圣经所讲的，啊，我要我的孩子学会怎么样爱。啊，不可以发脾气，你已经有方向，你有真理抓住了，你就不会烦了，所以你就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我做的办法就是你哭都让你哭啊，等他哭完我自己看书啊。他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哎，太好啊，我站在门等你啊，我就把房门关起来，在外面说好了没有，那他知道我还在这里，我跑掉啊，在外面也可以看我的书啊，没关系啊，他总会停的啊。有的时候他是故意哭，有的时候是故意停啊，有的时候会突然间就关门了，他就停了啊，就不哭。那我就跟他说，好辛苦哦，哭得辛苦哦啊，那让我们呢来跟耶稣讲话哈、啊，也可以给我们平安。那你有的平安呢，就不会哭了啊。我们跟耶稣讲话，那2岁我就带他去祷告，每一次都是同样做。跟他祷告后，我就说真是好了呀，好一点了，是不是啊？没那么痛苦了啊！你刚才要讲什么？因为你讲这么快，你又是在哭，我都听不清楚你要什么东西啊！现在不哭了，哎，你可以轻轻松松讲了。有的时候他都忘记要什么东西了啊啊！但是重要是什么呢？重要是我用时间，我用时间。第一样，你必须要时间。如果没有时间，什么都不能做，跟所有其他工作一样，你没时间不要讲。什么都做不来，对不对？教养孩子必须要有时间。第二样，你要有真理，你要看看这本书讲什么。我们学到的爱不可以轻易发怒，我们学到的雅各书第一章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真理可以抓住，这个是事实，这是我的 instruction manual， 我的手册所讲的，造人的那位给我的手册，所以一定是对了。第三样，你要每一次照样做，consistency， 持恒性，每一次这样做，我担保你很快他就学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学会，但是呢就发现以后呢没什么行了啊，他会自处理了啊，觉得要发脾气的时候他自己找跑去房间了，他会自己去祷告了啊，祷告如果还不够他自己读圣经啊，这个孩子3岁开始读书啊，所以他自己看书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到3岁的时候他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本性没法变的，本性还是一样，但是他懂得怎么样处理他的本性，不对，你不能改变他的本性，但是你可以帮助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就像很多身体上的病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坏掉的骨头医好，我们没有办法懂得怎么样处理。我也希望各位你同样的办法，如果夫妻两个人住在这里的话，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些夫妻住在啊，有不少哦，这么多哈、哦，太好了！那你们两个人听见了哈，啊，所以两个人都不要发脾气了哈。那你们可以彼此帮助，你晓得吗？因为多一个人帮他啊。你们现在了解了啊，如果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就赶快去祷告，对不对？所以你们两个人有一个默契。如果他们之间呢，好像一个人在发脾气了，那你就要说，哎，我要去祷告。那对方呢就不会追你，还没有讲完，还没有转完啊，他就不会追住了哈。所以你去祷告，你是要自己安静下来，不是说不跟他谈，是说我们换一个时间再来讲，因为我现在控制不了我自己，我需要茶点，是这个意思，好吗，各位？啊，如果我机会见到你们的时候，告诉我哈。现在没有人发脾气了。同样的，你如果家里孩子在这里的话，哎，父母跟孩子听到了啊，孩子也是一样，不可以发脾气。要发脾气的人呢，就自己跟耶稣谈话了，生命的源头，力量的源头。 你去点，他会把平安给你，平安给你之后，你自然而然不会发脾气了。爱不轻易发怒，下面还说什么？爱不计算人的，爱不计算人的，这个在家里实在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记性很好，但 selective memory 哈、啊，你选一些东西来记，对不对啊？所以常常呢，人家的不好，我们常常把它记出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越描越黑，对不对？因为把它不好的东西描描的，它那你本来说哎写错了啊，把它描描，越描越黑，就变成叫人家看呐、啊，对不对啊？所以变成那个是一个目标，你要看的，不要计算人家的错。每一个人都有错，每一个人都有错，正面的帮助他。不是反面的说他错。我常看见父母亲跟孩子弹钢琴啊，孩子去学钢琴啊，在北美很多国内来的父母亲呢，哎，现在有一些钱了、啊，以前没机会，自己没机会学钢琴，现在有一点钱，就希望孩子去学钢琴。但是呢，孩子学得不好的时候呢，弹错的时候，父母说，哎，错了，啊，不这样做的，哎，不是这样弹的，啊，你错了，这种是完全没有用，你晓得吗？啊，就像我告诉你说，啊。啊，你在做数学啊？那五加八啊，你的十八，我说那个错了，你写十九啊，我错了，你说二十，我说错了啊，你一百，我说错了，没有用，你晓得吗？啊，这种的教法是没用的啊，所以你要教的是有恩慈，你对他有用，你要告诉他怎么样才是对啊。所以如果我自己不会弹钢琴呢，那告诉他实在没有用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种呢留给老师做好了，你鼓励他，你坐在旁边陪他，你听听他，哇，这次很好听啊，你可以说好听，因为好听是你的事情，对不对？啊、是，这是祖国觉得很好听哈、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跟我们说是的，这是爱，爱的方向。我们有一根了、啊，我们就不会乱爱了，我们就不会像下面所讲，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义是什么？不义就是不是创造者的标准，叫做不义。义在中国的太好了，义怎么样写？现在简体字啊，没话讲了。真正的是一个阳在我上面，对不对？中国字为什么这样造法？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吗？中国的文化实在太好了，因为我们很长文化没有中断，所以我们的文化一直连到圣经的创世纪去。很多中国字呢，反映圣经的创世纪。所以中国人现在忘记不是没有，我们也有的意志，当把我盖住就知道标准了。那你以后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了解为什么当一个人做错的时候要用羊来赎罪代替他，所以羊把我盖住我就达到标准。所以当耶稣天上降下来的时候，施洗约翰介绍说这个就是上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中国人听见了解，犹太人听见会了解，因为我们有背景。义，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只喜欢真理。说这个爱跟真理有什么关系啊？有很大的关系。刚才我们给你看的那个 microwave 那个 menu 呢，告诉我们说，你如果爱你的孩子，你先读了，不要让他乱弄，等他电了怎么办？啊，等查错东西，那烧起来怎么办？他放错东西进去，里面再着火怎么办？啊，所以爱必须要照着真理，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自以为对的话，我们不照着真理，我们可能会黑他。所以有一首诗啊，有一个台湾一个电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的歌啊，但是我在台湾电台看见的一个女低音在唱的，她那首歌很有意思，她说我爱你，反而害了你。早知道我会害，我就不爱你。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照着真理来爱的话，你会害对方。意思是什么？如果一个孩子忙大便啊，他肚子痛，你带他去急诊室给医生检查，医生说这个是盲肠发炎，你说那怎么办？他说我们就切一刀把那个肠子拿掉啊，那就没事了。那你都爱这个孩子，哦，说这个不好，这个人已经痛得不得了，还要切一刀啊，不是更痛吗？啊，你说医生啊，你就给他止痛药，让他不痛就是了。如果有这种医生听你的话呢，止痛是止痛啦，过几天怎么样？肠子继续在烂，是不是？能过了几天呢？赶不及了，就白了。那么，这个大人是爱他的孩子吗？爱吗？不爱，哎呦，他是不想他受苦啊，不是爱、啊， 这样是爱，有没有害了他？有，这个很容易回答了，对不对啊？感情上的爱如果没有照着真理，你可能就像那首诗歌说的，我爱你反害了你。今天有多少父母，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爱过了，没有照着这个方针，没有照创造者说给我们的，我们没有照着他的手册所讲的，所以我们的方向错误，结果害了孩子。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呢，你现在从国内来，你认识耶稣，你知道创造者，你要告诉你的家人，告诉你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机会领导。你如果爱他的话，你要把真的告诉他。要不然我们中国人呢是很有敬鬼神的心，我们什么都拜，哦，你拜这个我也拜，你拜那个我也拜，拜来拜去拜错了，就像吃药一样，吃来吃去吃错了。他的例子我留给他啊，他有一个老人的笑话啊，那你要听了就留他讲了啊，因为他是第一手的经验啊。如果是一半的真理，会害了对方，对不对？今天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吃药的，乱鸡肠。在台湾我见到哇，两部剧一个庙啊，啊三部剧一个什么偶像啊，很多东西在那里，什么在呢？有一位以前的人啊死了啊，我们封神榜嘛啊，封神神了 啊， 啊，还有树头啊，一个大树啊，那个是，还有兽头啊，厨房啊，那个也是要拜。总之你拜什么我就拜什么，你拜什么我也加上去啊，所有人拜都是我都加上去，恐怕拜少了，这个是我们的中国。但是如果那些是害我们的，那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今天为你经信了耶稣的人，你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方向才是对的，你不害人家啦。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耶稣一定要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妻子来找我，她从台湾来美国的，哎，她说哎，烦死了，我越来越觉得很烦，生命没有意义啊，哎，孩子哎呀烦得不得了，丈夫啊常常过来看我，现在连丈夫过来我都觉得很烦啊。他说我想我需要一个宗教，所以我来找你。我说你不需要宗教，我有教，你不要信教啊，你需要的是创造者。他说那你是信耶稣吗？我说是。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哇，我这个人呢，他说我对信耶稣有一个反感啊，所以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其他都不可以？说你有没有孩子？他说有，我有三个孩子。我说的孩子有几个妈妈？我们中间有没有妈妈？你的孩子有几个妈妈？一个。我们中间有没有爸爸？你的孩子有几个爸爸？一个。哈，生他的只有一个，对不对？你可以过去人家了，但是生他，生从他那里来的只有一位，是不是？所以你的孩子问你说，妈我有几个妈妈，你说你只有一个。孩子说，哎，怎么会总是只有一个呢？其他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妻子，这个妈妈就说，你们信耶稣的人很排外，很排外啊。所以我就问他说，你的孩子有几个妈妈？他说是一个啦。我就用他话，我说为什么你这么排外？这个是不是排外的问题啊？或是这里，其实我们在教孩子做数学，为什么我们这么排外？五加八一定是三，为什么这么排外？有没有看到排外吗？不是啦，如果这是唯一的真理，就是唯一的真理。你在实际的数学里头，五加就是十三，就是这样子了啊。要不然我们学生就可以乱解了啊。大家说老师排外，对不对？不是啦，真理好死是有排外性，不对。就像我们聊习，你不呼吸就死了，为什么这么排外？为什么一定要呼吸，对吧？以前我们住的房在西雅图外面是一个 Lake Washington 那个小湖，有90号公路经过。你如果要来我们家，我会告诉你，你要走90号公路，只有一条路。如果你说为什么这么排，其他路不可以？没办法，其他路都会绕在湖里头，是不是？我们只有一位生命的源头，只有一位创造独一的。是独一的，不是排外，因为这个是事实。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只有一个妈妈爸生的，就是这么多了，我不是排外，就是不是，这是真理。爱必须要照着真理。今天的时间到这里，所以以后呢，下面的我们就下一次再讲了。但是我今天要介绍各位，因为你既然已经听到这个的排外，这个是真理，那么你要做的决定呢，你要不要这个生命的源头，你要不要这个力量的源头？如果你要的话， 我们今天如果有看英文的啊，等一下给英文你比较看得懂啊。你要的话呢，很容易，很简单。你现在知道这位是创造者，你知道他就是爱的源头，你知道他是力量的源头，他也给你力量，不任何的困难，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如果宇宙都可以造，太阳都可以造，月亮都可以造，花草都可以造，连我可以造，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所以你发现这个合理的就插电。你说，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耶稣基督，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真神，降世成为了，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上面都是已经成就的历史的事。耶稣基督从天来到世界上，耶稣在世界上所有事情证明他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可以讲一句话就把病医好。我家里有很多医生啊，我自己当也是医生，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呢，讲一句话人家的病就好了啊。我爸爸的病人喜欢我爸爸，常常就在家里，被我爸爸诊所在家里啊，就在我家里就说他一杯水他要吃药，还没有回来就要吃药，很好，但是还没有见过一次，我爸爸说好他就好了啊。耶稣基督为什么可以呢？因为如果这个机器他造的，他们可以修理。耶稣就讲一句话，平定风浪啊！我们昨天来的时候，飞机上上下下啊，不能说平定，这平定，我没有这个力量，你们也没有，对不对？耶稣为什么可以讲一句话，平定风浪？除非风浪都是他管的，他是宇宙的创造者。耶稣基督可以赶鬼，灵界的力量有那么大，他见到我，我见不到他，对不对？这一方面我已经输了啊。但是灵界的力量这么大，灵界的东西也是创造者所造的，他可以管理。所以耶稣讲一句话，这个鬼出去吧，你就出去。基督徒他也把这个权给我们，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鬼离开，多么大权柄啊！如果你没有插电，圣经有例子啊，这个鬼会说那你是谁啊，你没有了权柄。但是你如果插电插在耶稣那里，他就把这权柄给你。为什么耶稣可以赶鬼？除非宇宙的创造者。你常常听到耶稣赶鬼，有没有听过一次悔改耶稣？没有吧。耶稣可以叫死的人复活，为什么？生命他造的，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死了的人他可以叫他复活。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没有钉十字架，已经讲给他的门徒说，人家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没关系，我有权柄把命舍去，也有权柄把命拿回来，三天之后我会从死里复活。各位，你敢讲这种话吗？人家会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我会复活，敢不敢讲这种话？讲来呢没有用啦，三天之后还死的，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坟墓空的，这件行耶稣的复活，从过去这2000年来，有多少人要推翻这个事实？要推翻的人，结果当他研究的时候发现耶稣真的活。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是叫做 Frank Morrison， 他跟朋友约好去做 research， 要推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研究了之后回来，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第一章他说 The book that refused to be written， 拒绝被我写那本书，我本来要写的拒绝被我写。现在写这是什么呢？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石头挪开，证明耶稣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这些真正去研究人，你看他们本来要反对的，结果他的研究结果告诉他事实怎么样。一个追求真理的科学家去追求，你会发现事实是怎么样。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可以给我新生命。我如果告诉你说你可以复活，那没有用了，我自己都管不了。泥婆沙，对，过江自身难保，没用的。但是这位圣的源头他说你可以，你将来有个新的事，我们昨天晚上讲的，就不会病了，就真正健康了，那是存到无缘，不在勒力第二定律之下的。耶稣基督可以给我新生命，这些都已经成就，耶稣做完了。他现在这个礼物给你，给你选择，你可以选择要，也选择不要。你要的话，你说我诚恳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进入我心中，做救主，管理我的一生。昨天我解释过，为什么信耶稣就单单说啊，好好，我信耶稣买了一个保险，还可以上天？不是的，因为真正的信耶稣是说，耶稣，我把生命交给你管。你比我聪明多了，你创造我的，你不知道这个机器怎么样发动，我的孩子是你造的， 孩子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管，你知道这个机器是怎么样，它的功能是怎么样的，它有什么样的 specification 啊，这个应该这个机器应该怎么样处理的，应该有什么样的功能，它是快车可以跑很快的，或是个大货车可以载很重啊，就不会用我了。所以我们自己交给创造者是最聪明的事情了。因为谁聪明呢？是他知道还是我知道？有的时候我开车阻塞，交通阻塞，啊，我真想飞出来看看前面是什么事啊！如果前面是人家把那个车子推到旁边，两分钟就通，我就坐在这里等，是不是？啊，如果前面一个大卡车倒在那里，要这四个钟头，那我就走另外一条路啦，是吗？但是我看不到，人生道路你看到前面吗？没有啊，也会看到所有的。耶和华这个字 I am 啊，它是永远现在时的，它不像我们在时间下面看不到过，看不到将来，它看到的所有，它不在空间的限制下面，它是创造空间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都知道。所以当然他比我聪明了。我们的孩子应该读什么，应该做什么，他的功能，他的头脑是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转，他怎么样学，这都他知道的。我把自己交给你，希望我们的孩子把自己交给这位创造者。你赦免我的罪，昨天我上门解释罪这个字呢，就是达不到标准。为什么达不到标准？因为我自作主张，我要做神，我自作主张。刚才我们讲的父母教孩子其实知道自己的意思，对吗？有一个妈妈，她说把那个藤条放在背后，自己问说这件事值不值得打，对吗？自作主张，哎，让我的生命能达到标准，求你赦免。从今以后呢，不同了，我要读你的册，就知道我的孩子那怎么样来教，我怎么样来爱，我们要想爱，用爱来把培养成一个健康的孩子，达到你原来设计他的目的。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耶稣的生命不会坏的，永恒的，因为他没有在这个败坏的世界的限制之下。我们今天昨天刚刚讲到身体还没有得熟，将来耶稣来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就不会病了，就能健康了。求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圣灵，耶稣住的灵，他会住在里面，告诉我什么是真理，他会带我进入真理，他带我的道路，给我平安喜乐。昨天我们讲过，信书第一样常常经历到的就是平安，平安只有耶稣可以给啊。两年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啊，有卖莲花座啊，说买了莲花座就可以得到平安啊，那结果当然是损失很多钱啊，所以结果警察把他们拉去，说他们骗人啊，买什么东西都得不到平安。你想买保险可以平安吗？太好笑了，你买的人寿保险就是保险公司说你不会死，你说我会死，对不对？买的汽车保险了吧？你只会碰车啊。反正健康保险是吗？我知道会病，对不对？所以呢，没有东西可以真正给我们平安，唯有平安。所以 Prince of Peace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说，他就把平安带给神所喜悦的人。你要成为神所喜悦吗？你就可以得到平安。我们家里重要的关系，我们在喜乐中，每人都快乐，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这是他已经应许的。你的爱充满我的心，刚才过了啥遍啊？看过我全家，叫我们全家都给你享受你的爱。你可以求他带领你的前途，前走哪一条道路，只有知道。下面我们昨天晚上解释过，说祷告是在耶稣的范围内，也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才可以这样祷告。阿们，我是真诚的，祝你是可信的。所以各位，你要的话，我就带你做这个祷告，做一个插电。你如果看不懂的话呢，我们就把英文的也给你看，是同样的意思啊。你如果要吗？我们低头一起祷的时候，我就带你一句一句跟这位创造的讲话。为了要尊重旁边的人，好像他尊重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看他，把眼睛闭起来，让他做自己决定。因为这个主权是给你的，所以你可以做自己的决定。基督徒已经信耶稣的人，你再讲一次，讲多几次之后呢，不但坚定自己知道自己信什么，也可以帮助其他的人。我们一起来，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亲爱的天父， 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一生。求你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从今以后，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圣灵，带我进入真理。给我你平安喜乐，让你的爱充满我的心。求你照顾我全家，叫我们都信靠你，享受你的爱，带领我的前途。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啊！昨天晚上的祷告稳定了没有？定了啊！所以后面是啊，谢谢。
Thank you.